好，那下面呢，我讲几个方面啊，就是如何领受医治，神如何医治我们，是透过哪一些方式比较常见的，透过一些比较符合圣经的，神要我们去进行的，神给我们的一些方式。第一个，神是借着赐下圣餐，领受圣餐当中得到医治和恢复。有一些人是立刻的，有些人是逐渐的。医治有时候是立刻的，弟兄姐妹，耶稣为那个彼得的岳母害热病祷告，热就立刻退去，有时候是立刻。但也有时候你看到耶稣为一个瞎眼的看不清的人祷告，祷告了一次，耶稣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？他说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耶稣继续为他祷告，那你现在看到什么？我看见好像树木在行走，这个视力太差了，0.01。耶稣继续为他祷告，现在你看清了什么？我看清了是小兵牧师在讲道。打个比方啊，确实耶稣为这个瞎眼的祷告，祷告了好几次，逐渐逐渐逐渐恢复。 OK， 所以医治也是有两种，一种是立刻，有时候是立刻，有时候是逐渐逐渐恢复。屏幕是说，如果你的信心是相信神立刻的，很多时候就是立刻的。但为什么神有时候也会借着逐渐恢复呢？哎，为什么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有出现逐渐？难道耶稣的能力不够吗？道行不够吗？恩高不够吗？显然不是哦。注意哦，我们的理性有时候太强大了，立刻看见我们是无法说服自己的，我们是信不下去，我们信不下去。我们是耶稣有时候借着这个逐渐恢复，就是帮助你，让你能够有信心去相信，慢慢的变好。神是下降这个高度到你这个能接受的高度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神祝福我们都是借着逐渐逐渐逐渐的修复，这样你比较容易接受，这样容易被说服，这样容易能够信得下去，信得下来。那圣餐呢，今天我们讲领受医治的第一种方式，透过圣餐是比较容易让我们逐渐的接受医治的发生。阿们。我们先关于圣餐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经文啊。诗篇105篇，这里记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？几百万的人，老老少少啊，包括一些奴仆、一些奴隶也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，那些家丁啊、外邦人的也跟他们一起出来了，加起来大概几百万人。圣经说，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生病的，几百万人没有生病的，很难想象。什么原因，弟兄姐妹？因为在出来的前一个晚上，上帝特别吩咐要求他们挨家挨户围在一起领受逾越节的羊羔，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，带给他们保护，那个灭命的使者就越过去，然后羊羔的肉呢烤了吃。他说不能吃生的，不能吃水煮的，一定要烤了吃。为什么吃羊羔的方法还给你一个，你喝羊肉汤还不行，还得烤了吃？烤全羊可以，羊肉串也可以，羊排烤羊排也可以，为什么要烤了吃呢？保罗说，看那逾越节的羊羔，基督已经为你们被杀了。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就是指向耶稣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，是预表耶稣。为什么要烤？烤要在哪里烤？在火上烤，火代表着审判。也就是说，你领受耶稣的这个身体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耶稣的身体已经为你的罪被审判了，被击打了，被神折磨过了，然后你领受耶稣的身体，换来的就是平安、医治、释放、完全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吃生的， 如果耶稣没有为你上十字架，如果你不知道耶稣为你已经受了审判的烈火的惩罚，你只是说，哦，荣耀的耶稣，荣美的耶稣，哦，你医治我，不够，你没有资格得医治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医治的应许的根基就是他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，他受的刑罚使你得平安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受尽一切的责罚责难和审判，烈怒的火都已经倾倒在他的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吃生的。我们医治的应许，健康的应许是建立在耶稣为我们付上审判的代价，我们今天才能得到的。那为什么不能吃水煮的呢？哎，这你想想，羊肉汤为什么不行？不能吃水煮的哦。水代表什么？水干嘛？来，水稀释，太咸了，倒点水稀释。稀释代表着什么？把恩典的浓度降低。就是说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纯恩典，100%神的恩典，我们只有相信领受。但也有些教会呢，也讲恩典，也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啊，但是你要做好哦，好好悔改，上帝祝福你啊，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他可能讲30%的恩典，70%的人的行为。有的教会嘛，五五开啊，我们要平衡，所谓的平衡啊，其实这不是平衡啊。然后50%恩典，然后50%律法。还有些教会呢，有些牧师呢，偷偷听你讲恩典，他觉得恩典也很好，但是他怕别人反对他，他呢也讲个70%-80%的恩典，但是呢还是要讲一些律法。这些叫做用水煮了，稀释掉了，里面掺杂掉了，稀释掉了。所以不能吃生的，不能吃水煮的，要用火烤了吃。OK， 烤了吃哦。然后呢，就吃了羊羔的肉之后嘛，瞬间第二天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所以今天领圣餐，一定要意识到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罪，也担当你的疾病，这叫烤了吃。然后你这个圣餐吃下去，才会发生奇妙的功效。如果你只是一带而过啊，没有任何用，走个仪式感没有任何用，除非你吃的时候你相信，你相信神的话语，耶稣的身体已经为我付上代价了，这个圣餐就是赐给我医治，赐给我健康的，就会发生能力。所以到了新约，耶稣设立了圣餐，然后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祝谢了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，舍古卷做这个叫什么，剥还是掰？掰开。所以有一些教会他称圣餐为什么？掰饼，掰饼的聚会。为什么要把它掰开？就把耶稣的身体撕碎的意思，弟兄姐妹明白吗？掰开就会出现裂缝，代表着耶稣身体被撕碎了，所以要掰开。在这边讲一讲啊，如果有人自己在家里做圣餐，哎，我没有圣餐饼，没有圣餐酒，我怎么办？牧师教你最简单的方法，一分钟讲完。饺子皮放在锅里烤焦就行了。为什么要烤一下？代表着火烤焦。 OK， 然后呢用葡萄汁，超市里买一瓶纯的，或者红酒也行，少喝一点点，别开车。为什么要红的？代表耶稣的血。你说用饼干行不行呢？我觉得仪式感还是最好，要让它更接近原来的场景，这样子会对你的信心的产生更有用，明白？这仪式感有时候还是要的啊，还是蛮重要的。你就好像你说有人求婚送上玫瑰花，这个是仪式感。你说实在没有玫瑰花了，我路上搞两片树叶，我觉得别搞了吧，不能代表那个。为什么是玫瑰花呢？来讲一讲为什么要红色的玫瑰花呢？ 因为我的心是红的，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吧。他要接近原来的那个状态，所以你就说啊，我拿面包，我拿什么饼干，或者我拿个什么鸡腿代表耶稣的身，就没有任何仪式。但耶稣不怪罪你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没要接近原来的仪式感，大家能够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那个饼一定是麦子，饼是哪里来的？饼是麦子，对不对？麦子。麦粉面粉哪里来的？麦子要被击打，打麦子，然后麦穗，然后呢要再磨上磨，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被击打，耶稣的身体被折磨出来那个面粉，然后呢倒点水搓成面团，还要啪啪啪击打，就代表耶稣一直被击打，最后做成一个小饼，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小饼，仿佛看到那些兵丁把耶稣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这个推到那里，那个推到那里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、哦，形状很形象，对吧？最后那一个小饼呢，要放在哪里？放在火上烤。耶稣最后被架在神审判的烈火之下。然后你吃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还要掰开？最好不要吞下去啊，要掰开，代表着耶稣身体再次被折磨，被折断了。然后你在嘴里不要吞，慢慢的咬一咬，听见脆脆的声音，就仿佛耶稣真的是那个场景，苦难的场景，为了你的健康，你领受。然后呢，葡萄汁啊，或者买超市里面纯的葡萄汁，没有的话就用红酒。为什么是葡萄汁而不是雪梨汁，不是鲜榨果汁？为什么？尽量用葡萄汁或者葡萄酒、红酒，因为它是哪里来的？葡萄被摘下来之后，他们要踩踏，他们放在那个酒榨里，他们要踩踏，把葡萄碾碎、踩碎。葡萄酒不是马上来的，葡萄酒要经历一个发酵的过程，把它放在阴湿黑暗的房间里，放在那里发酵。仿佛耶稣被丢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那一个坑里，耶稣受尽了折磨、苦难、黑暗的感觉，最后才出来红酒，就葡萄酒。所以这两样东西，当你拿起这两样东西的时候，就恢复到那一个场景，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受折磨，为我受审判、受痛苦、受击打。那个鞭打在耶稣身上痛不痛？痛。有时候你说啊，我也腰酸背痛，我胃痛。对，你想起腰酸背痛胃痛的时候，耶稣，我的疼痛你已经担当了，我的忧患你已经担当了，我的疾病你已经担当了，我现在吃下耶稣的身体就是在吃下健康，阿们。我喝下这个葡萄汁就是在喝下耶稣的宝血，他洗净了我的罪，我是公义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什么叫纪念？就是让你想起那一个场景。我们为什么918要纪念？为什么抗日战争我们要纪念？就想起曾经那一个苦难，那个痛苦的回忆，我们是表示哀悼，表示中华儿女永远不要忘记，对不对？同样啊，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吃圣餐？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的一切代价，他已经完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圣餐要一直吃呢？不是吃一次呢？要纪念。你看啊，西方人比较流行就是结婚纪念日，每年那一天结婚纪念日，两个人烛光晚餐。为什么要过结婚纪念日？过结婚纪念日，永远不要忘记你那个臭小子曾经追我的时候是说的多么多么的爱我，多么多么的好，就是相互提醒一下，免得你忘记你的誓言，是不是？同样啊，纪念的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呢？就是叫你别忘记，明白吗？纪念就是别忘记。我每年生日的时候，生日最好的你们都搞反了啊，生日啊，我要生日，你们谁请我吃饭啊？生日大吃大喝大摆一顿，搞错了，生日你要默哀，你生日给你妈准备一顿，因为那一天她生你很苦， 生日应该是纪念母亲的，明白吗？你有啥呀？那天痛苦的是你母亲，他那一天从早上痛到凌晨三点才把你生下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每年我生日的时候，只有移动公司跟银行卡会提醒我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然后每年生日的时候，应该要回家请老妈好吃好喝一顿，啊，纪念她，纪念她的辛苦，对吧？同样，我们说纪念就是啊，我们言归正传回过来，为什么要借着圣餐的仪式？圣经说是在纪念耶稣，怕你忘了，所以再次提醒你，他已经为你付上代价，你今天已经在基督的王宫里，医治的应许属于你的。25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再次讲到，这是在纪念耶稣。26节，你们每逢代表的什么？代表的是经常，经常，不是一次，经常，经常，经常，经常，每逢嘛，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圣餐吃到什么时候？一路吃到天堂，耶稣来了，你就不需要再吃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疾病了，所以是一路吃到天堂，这个关系到你的医治。所以医治的发生是借着纪念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信心是在这个时候运行。信心需要有根基的，弟兄姐妹，信心是需要被说服的。你借着这个纪念耶稣的仪式，好让你的良心有了什么平安，有了根基。哎，突然之间你卡上多了10万块钱，请问你敢用吗？不敢用。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电话打进来，说是你爸爸曾经很多年前在某一个平台上投资了一点钱，虽然他离开世界了，但是那笔钱有收益了，现在转给你，你是他的继承人。哦，好开心啊，六姐妹，晚上请你们吃饭。突然之间平白无故的收到一笔钱，你真的不敢用，我劝你不要用，你用了你还得还回去，你糟糕。他要有一个根基啊，得到好事情要有一个根基。我呢讲一个见证啊，我父亲离开世界之后，他的手机我一直保存着。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收到一信息，工商银行卡上有2-3万块钱突然之间转进来，好开心啊，弟兄姐妹啊。当然我后面找到一个原因了，是我爸以前被那些什么套路给他骗的呢，对，被诈骗的那些什么搞投资什么什么的，结果是传销的诈骗的，结果破案了。破案了，因为他去那个报过案，所以留下了那个银行卡跟他的名字电话号码，你知道吗？后来那个诈骗犯被抓起来了，就是钱相当于赃款退还。然后我就每天祷告，主啊，还有没有退还的？我就养成一个习惯，我经常隔三差五的会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事发生，但是已经过去2年了都没有。讲个幽默段子啊，言归正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不知道原因的话，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良心有平安的。所以我说了，你银行卡上突然多了钱，你都不敢用，除非你知道是哪里来的，是怎么一回事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得到医治的信心的根基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坦然无惧的领受？根基在哪里？就是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想起来了，耶稣付上了代价，我今天可以得到，平白无故的得到，无缘无故的领受这个好处，这叫恩典。所以为什么恩典的教会很强调圣餐，一路吃到天堂，这是上帝祝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透过这个方式给我们带来医治的一个途径。屏幕师他分享啊，当他领圣餐的时候呢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把这新鲜的饼和酒从你手里接过来，因为十字架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，所以每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这个饼跟耶稣的血仿佛就是新鲜的，仿佛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你要得到新的启示，就是仿佛耶稣刚刚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所发生的事情。 所以我领受的时候就是领受医治和健康。阿们。第二种方式啊，透过什么呢？抹油祷告来得医治。可能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方面比较陌生啊，其实我们传讲恩典十几年，我们过去一直在讲橄榄油。来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油呢是什么油呢？橄榄油，不能是猪油啊。啊，牧师我没有，我能不能搞点金龙鱼的油，还是一比一的？最好不要。最简单的方式啊，你要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你要尽可能靠近那个仪式感。为什么要用橄榄油呢？弟兄姐妹，橄榄也是压榨才变油的啊。耶稣在科西玛尼园，科西玛尼园是干嘛的？就是一个橄榄园子啊，在那里汗如血滴，对吧？几乎要死，耶稣身心灵受到极大的压榨跟压迫，耶稣在为我们祷告。所以呢，橄榄是压榨之后才出来油的，而且那个旧约的膏油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由橄榄油组成的。橄榄油也代表着圣洁洁净的功能。你知道大卫是个放羊的人啊，为什么大卫知道说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？因为当时的羊呢，如果他在山上走啊，会皮肤会被那些荆棘蒺藜划破，有时候山上摔下来会有什么？会有伤口破口啊！你知道有伤口有破口会吸引什么？吸引苍蝇，吸引一些什么虫啊、苍蝇啊，容易什么发炎啊、腐烂，对吧？影响他健康。所以大卫是个牧羊人，他用什么橄榄油起到一种洁净的作用、修复的作用，抹在那些羊的身上。没有那个消毒水，只能是用这个抹上去。抹上去呢，伤口容易恢复，因为橄榄油是有起到医治、修复、康复的作用。所以大卫才会说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有记载，祷告的时候要抹油祷告，尤其是身体有症状、有疾病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拿起那个橄榄油去抹的时候，你又想到因为耶稣身体为我们受了压榨，我得医治和健康，这是一个替换，神给我的应许。怎么办呢？最好嘛，那种小瓶的很香的，以色列进口来的，买不到呢怎么办呢？去超市里买橄榄油也是能买得到，不要用猪油啊，牛油呵呵，机油呵呵，变速箱油啊，开玩笑，要用橄榄油。 OK， 因为这个仪式感就是让你的信心再次被激发，有了根基。弟兄姐妹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这个油就是橄榄油，抹上去就代表着耶稣他的身体已经破碎被压榨，耶稣的完工医治健康属于我们。所以当他抹油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信心更好的运行，医治就发生了。下一处经文也说啊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他必得医治。所以第二个医治的方式，抹油祷告，家里准备一瓶橄榄油啊，非常重要。第三种呢，医治的发生呢，是借着方言祷告医治发生。我们教会所有人都会讲方言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把这个方言的武器使用起来，它也关乎你的医治啊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造就自己啊？造就自己，自己就是一个人的全部，人是由什么灵魂体所组成的。所以说方言不只是你的灵在运行，不只是你的魂得安息，也包括你的体也会被造就。所以说方言是增强你的灵魂体三方面，包括增强你身体的免疫系统。那有一些科学家、医学家研究啊，有一个医学家叫布莱恩，他在奥罗尔罗伯茨大学的医院做过一个研究和试验，发现 当一个人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大脑会指挥他的免疫系统释放两种化学物质，使其增强35%到40%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，会释放出两种化学物质，使你的免疫系统增强35%到40%。有趣的是呢，这些分泌物是由我们大脑里没有明显活性的那个部分发出来的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就是大脑没有在想东西，没有转动的那一方面，就是你的悟性没有去想到的那方面。方言祷告就是悟性没有效，方言祷告就是不通过我们的大脑。换句话说，方言祷告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发挥作用的，方言祷告我们的悟性是没有发挥作用的。弟兄姐妹，是你的灵在祷告。所以他说，这些分泌物是由我们大脑里没有明显活性的那个部分发出来的，就是在灵里祷告悟性没有发挥果效的时候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免疫系统在增加免疫力，并且只有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才能激活那个部分。所以方言祷告带来免疫系统的增加，你的免疫系统是你抵挡疾病的第一道防御的。你发现我们的身体自然都会愈合。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有治愈能力。其实你感冒吃不吃药基本上自己也会好，对不对？大部分疾病都是有起到治愈功能。治愈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是你的免疫力。我们说免疫力低下就是容易生病，免疫力高呢，一般的病毒传给你这些没什么用，它能够起到保护作用、修复作用。那有的人就是求助于什么啊，维生素啊、药物啊等等之类的来提高他的免疫系统。但创造我们的是上帝哦，给我们一种超自然、更好、更有效的免疫力的方法，就是当你在灵里祷告后，拉嘎巴拉、沙嘎拉嘎拉拉，免疫力在增加，身体在修复。阿们，这是医学上都做过研究跟考察的，经过验证跟论证的。所以医治透过方言祷告。以赛亚书28:11-12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这个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，就是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听不懂的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什么时候能让你得安息得舒畅？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。这些经文就是在讲方言祷告。很遗憾，很多人啊不愿意，哈哈，不接受方言的人也蛮多的，对吧？很多基督徒都不接受方言。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，约翰福音7:37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39，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。所以呢，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是灵圣灵在帮助你的灵祷告。灵住在哪里？灵不是住在大脑里啊，灵应该是住在腹中，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你去感受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你感受一下，当你方言祷告，哦啦啦啦啦啦啦，肯定是从里面出来的。另外一个证据告诉你啊，我有以前有知道一些练气功的，其实他们是邪术，有邪灵的，有邪灵的，什么菩提功什么功是有邪灵的，有灵在运行的。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啊，除了圣灵还有灵，其他的灵，圣经说是诸灵，分辨诸灵嘛，各样的灵。你发现练气功的人啊，练那些这些什么菩提功各种功的人，他们会讲一句口诀，气沉丹田，丹田在哪里？就是腹中。所以那些邪灵运行的人，灵在哪里？也在他的丹田里。所以你重生得救，你的腹中是什么？圣灵在运行。所以他说，当你在方言祷告、灵里祷告，呼啦嘎巴啦、沙嘎啦，活水的江河在涌流。活水啊，不是死水啊，活水的江河在涌流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有生长啊，植物会生长，鱼类会存活。来看下一处经文啊，以西结书47，他带我回到殿门。记住，新约上帝也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什么？圣殿。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所以 这里的殿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身体。殿的门槛下，殿的门，如果身体是神的殿，那门是哪里？是你的口嘛。吃东西喝水从哪里进来？门要打开嘛。我们都说牙齿磕碎了的，我的牙门，我的门牙。你看啊，所以解经也是需要有启示和亮光的。牙前面两颗牙齿叫什么？门牙。所以如果身子是一个圣殿的话，那么门就是你的口门槛。所以方言祷告呢，是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，这水从门槛下后拉嘎巴拉小嘎拉嘎，这个水就是什么，一直在流出来。然后呢继续来看啊，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，沿海是死海。但是呢，活水的江河流进去之后呢，死水变甜，原文得医治。本来是一个什么苦的水，盐是咸的，对不对？咸到一定程度会变成什么苦？对对对，这就对了。看来大家对生活有常识啊。如果你一碗粥，你一点点盐，你觉得苦啊？不，觉得咸。一大把盐放进去啊，苦啊！盐到一个程度就是变苦了。它是这个活水能够使苦变甜。盐水已经那个是盐海嘛，就海就是都是盐呐、啊，变苦的那个盐海变甜了。所以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苦水会变甜。牧师啊，我命很苦啊，变甜了。牧师啊，我苦得不得了，变甜了。我苦不堪言，变甜了。后来嘎巴拉是阿们括号啊，原文做什么？得医治。所以方言祷告，活水江河运行，得医治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。啊，好事发生了嘛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比如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隔帘，都做晒网之处。鱼代表着什么？鱼代表着有收获了，弟兄姐妹，对吧？好像大海的鱼甚多，有生命力，有收获，有翻转，有起色，有突破，勃勃生机开始彰显。所以呢，这是牧师今天讲第三个透过医治的方式哦。第一个是透过圣餐纪念耶稣这个途径，第二个是透过抹油的祷告这个途径，第三个是借着你个人方言祷告，活水的江河运行，不单是增加你的免疫力，也让苦水变甜。医治原文做什么？医治。第四个啊，不断的宣告神的应许，就是宣告你得医治，不要苦苦哀求，求求你怜悯我，求求你可怜我，那个不符合新约的祷告方式。你要宣告耶稣已做成的事实，你要宣告神的应许，说出神的话，让我们的灵魂体都熟悉神的话。阿们。神的应许说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，你要宣告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健康的，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症状离开我，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个疾病离开我，这就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，这叫在宣告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宣告神的应许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二十节在讲到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，对吧？你要留心听，侧耳听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你要常常说，常常记得宣告出来，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二十二节，当你宣告神的应许呢，当你专注神话语的应许呢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所以当你专注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阿们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信心是从哪里来？听到基督的话。所以当你宣告基督的话，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信心就开始运行。阿们。口里要常常宣告医治、健康、祝福、恩宠的话语。这也说到这章十八节说，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心中存记，哎，心里知道了还够不够？不，嘴里还要咬定，我是蒙恩宠的， 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健康的，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耶稣受的刑罚我已经得了平安，上帝祝福我，我是被神所爱的，我有神的保护，我有神的祝福应许恩宠，阿们。今天讲四种途径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把所有听见你话语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与每个人同在。主啊，让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你的道鼓励我们的信心，在地上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。主耶稣，保护每一个人，也保护每一个家庭，你的恩宠恩高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继续向前，一路都有你的恩典，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远。上帝的医治也临到今天所有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，无论有任何的症状，我现在为你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你的身体得修复，得医治，得完全。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，领受健康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